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林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关于天父是如何以他无比的大爱 adopt 我们，领养了我们，让我们原本不是他儿女的，如今可以称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会继续透过灵城小故事当中的旺旺和冉冉这两条小流浪狗兄弟的故事来分享我们究竟是如何被神的爱所翻转了，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第二次机会，充满了恩典的印证。好，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灵城小故事。姐姐思琪和妹妹思恩眼中也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听着她们姐妹二人的故事。原来啊，两姐妹其实是生来残疾的，因此被自己的父母遗留在了医院，就从此再也没有了亲生父母的消息，而医院无奈只能把他们二人送到孤儿院。但由于一个瘸腿一个聋哑，所以也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直到他们两个都5岁的时候，养父母第一次来到孤儿院，一眼就爱上了这对可爱的姐妹。思琪到现在都记得妈妈第一眼看到他们时候的那个眼神，充满了温柔和怜悯，但却不是其他人看他们时候的那种可怜，而是一种喜爱之情。从此以后，妈妈常常拉着他们两个的小手，微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真可爱，真美，是上帝创造的美好生命，也是他赐给我们的大礼。才开始，思琪和思恩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是漂亮的，是美丽的，是完全的，因为从小就不断有人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怎么会是天生残疾啊，你们家人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太可怜了。但每一次当爸爸和妈妈带给他们的喜爱和看重都能够从他们的眼神当中充分地流露出来的时候，他们真的越来越相信父母亲从来不会因为这两个孩子身体的不便而放松对他们的爱、管教以及教导。接他们回家的第一件事情，父母亲就是把家里重新改装了，让姐姐的轮椅可以自由出入每一间屋子，这样她就不需要依靠别人来帮助她。然后就是替妹妹找专家，给她想办法恢复听觉，提供最好的助听设备。虽然仍然不能够全面医治，但思恩因此接触了许多专门帮助聋哑人的专家，所以从小也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以海伦·凯勒作为自己的榜样，每一天充满感恩和努力地活着。姐妹两个的养父母带给他们姐妹两个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收养，一个家，一个新生活，更是一次真正的重生，一次真正的做他们自己的机会，一次真正体验丰富生命的机会。他们被全然接纳，并且全然欣赏， 一点不会因为自己的残缺而怨天尤人，寻找借口埋怨上帝。正因如此，他们立志要竭尽全力成为爱和祝福的管道。当他们领养冉冉和旺旺，只不过是他们日常所做的众多美事之一而已。亲爱的小朋友，当您听到这样美好的生命的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深深的感动呢？其实您知道吗？我们的身边有许多这样真实美好的故事和见证，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它太稀有了，被更多更多的是世界上的痛苦、黑暗、幽冥和罪恶所掩盖了，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都选择更愿意去相信罪恶，更愿意去相信绝望，但是却很难去追寻美好，很难去坚持那真正良善的、真正圣洁的、真正值得我们毕生追寻的事情。当我们相信原来一切美善的来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枯干了的井忽然之间与那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泉源重新连接了，又好像是一个电器已经没有办法运作的时候忽然找到了一个电源的插座，结果通上了电源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正常的运作。没有上帝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枯干的井，一个没有电源的电器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死的，是干涸的，我们无法爱，我们无法喜悦美好，我们无法活出良善来。但是一旦有天父上帝的爱打破这个死循环之后，我们心中就能够时常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再干涸，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枯干的世界的一股清泉，让爱可以滋润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壤。哪怕是我们身边仍然会看到那些让人痛苦、让人不堪、让人难受的由罪所带来的丑恶，但是因着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我们就能够因着我们自己生命的翻转而将爱和美好、恩典和怜悯带给这一个无恩的世界。我们透过旺旺和冉冉的故事，透过思琪思恩他们的介入，透过思琪思恩口中所讲的养父母，我们更加的看到这一系列的循环背后有个真正美善的源头，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真要向他唱新歌。今天的诗篇149篇让我们更深的要进入到赞美当中，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这一段的经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每一次当我们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没有爱的，是贫瘠的土地，是需要被他滋润、需要被他重整、需要被他唤醒的沉睡的灵魂，只要我们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他就用救恩来当作我们的装饰，使我们从里到外得到他生命的更新，也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学会去爱，学会在这一个无爱的世界好像明光照耀一样的将他的爱活出来。今天如果我们也想像思恩思琪两姐妹对待这个世界一样的，那我们自己就必须先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用救恩来作为我们的装饰。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巴父啊，如果我们喜乐灵城的听众当中还有不信靠你的，还有正在信仰的道路上疑惑挣扎的，求天父上帝的慈爱今天摸着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说，父啊， 我愿意相信您，我信不足，但是我愿意，求您帮助我。若有人这样祷告，求天父的爱就得着他们，让每一个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得着丰丰满满的救恩，得到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14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以救恩作为谦卑人的装饰呢？第二，神的选民和列邦有什么区别呢？特别的盼望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求天父帮助我们因耶和华而欢心，不断的赞美他。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啊，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的我家门诊。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真爱住我家的这位贵客呢，就是傅博士。我们非常欢迎傅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听众朋友好，真儿好，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做这个访谈。
有一些孩子或者有一些人一生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他没有出柜，他还没有真的把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分享出来。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傅博士？
好，我想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同性恋。我这个同性恋指的就是 LGBT， 包括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那同性恋者得医治或者被改变是可能的。好，我不说绝对，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难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万一发现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同性的吸引呢？我们说是 SSA Same Sex Attraction、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这个同性吸引的背后呢，有很多的 root cause、这个 root cause 就是一些在根深蒂固的里面有一些的原因。我自己会比较主张在幼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造成他可能在这一方面偏差了，不是神所创造的异性的这种吸引，而是进到同性的吸引。但是呢，我说同性恋得医治是可能的，被改变是可能的。我们通常是说 transformed， 因为这个就像我们成圣的过程一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我要提出来是哥林多前书6:9-11，那边就讲到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下面一节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立足点，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那这里提到的做娈童、青男色就是指同性恋的行为。他说从前但如今，哇，我真的是觉得大有盼望。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表示这些同性恋可不可以洗净？可以的，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没有一个罪是不能够被赦免的，除非亵渎圣灵。 然后呢，他这里讲的还可以成圣，还可以称义，所以是我们看到很多如云彩的见证人，
是的，
是被改变的这种有同性吸引的人，不管他在这个同性生活里面多久，那有些人是从来没有进入过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只是有这个 SSA， 但是他愿意被改变，不是说一辈子就带着这个就没有盼望的活下去。我们可以在主里面照常的追求他，认识他，有基督徒的陪伴非常好。所以我就是鼓励陪伴者，你不要以为说我一定要受了多大多大的装备我才可以做，至少我说错话，我们不做错事，那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我们陪着他一起来走这个洗净成圣称义，但是要在基督里，要靠着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大能。Otherwise， 我们也很难，对吧？
是的，是的。
就是鼓励这些，如果你发现自己有 SSA， 不要怕，你可以去找专业的辅导，你可以跟教会的牧者或者是你自己属灵的导师跟他去谈，然后呢，去寻找自己的 root cause，
是的，
是为什么？好，从小到大为什么？然后有机会的话呢，去做内在医治。因为这里就是有一些被扭曲的，有一些人被性侵，有一些人被错误的对待，以至于他对于自己原来好比说男性，他就对自己男性的那种自尊，那种 manhood， 他就有很大的折扣，就觉得我不够男性化，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 root cause， 对不对？但是是怎么样的 root cause， 那个可能都要花一段时间来咨询，然后有机会的话能够有内在医治或者是深度的祷告服事，都能帮助他们走得出来，
是
啊，所以医治是有盼望的
啊，非常的有盼望。在我过往服事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好几位年轻人是这样来分享过的，就是他们是有 SSA， 有这样的同性的这种吸引的情况。那当他们分享的时候呢，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教会就拒绝给他们受洗，觉得你有这个这太可怕了，这是一个极大的罪，然后没有办法。那所以就当这个年轻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去跟他们的牧者谈，我就请问他们牧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到基督的台前来受洗？正因为我们有罪，我们需要基督的宝血。有谁是因为我全身雪白，我来到神的面前说我配得这份救恩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在袁佑先先生他的 Out of Far Country 里面，他分享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他不仅仅说刚刚像傅博士说的他童年的一些经历啊，一些 trigger 让他这样，但他在后期他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结婚生子，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一生是需要回应上帝的呼召，过一个圣洁的人生。所以他提到了一个圣洁的性这个话题，就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 SSA， 就是同性的这种性，你不一定要去行它，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然后充满盼望的等候着神的救赎。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仍然知道，像傅博士刚刚说的，大有盼望，因为神是可以将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加上现今的，我们发现性真的按照现今的这一个 Gen Z 的说法，就是它是有流动性的，那就更何况说，如果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不是从自己的感受上，而是转移到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也深信说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只要是神他看到我们向他的心是倾心的，我相信说无论是教会还是个人，我们都会做好准备说没有关系，我们同走这一个非常难走但是却充满盼望的一个道路。那您觉得除了充满盼望的也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也和教会一起来学习成长之外，有没有一些什么公开的资源，比如说像您有这样的一个陪伴的团契？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中国内地呢，别说是这样的团契的，就是有这样的装备都是非常非常困扰非常少的。那您觉得在一个根本毫无资源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做，就是又没有心理的辅导，又没有深度的医治，又没有一个迫切的祷告团契的支持，他可能只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吗？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圣洁性恋 Holy Sexuality 这方面呢，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不只是这个同性吸引的，那异性恋的人也是一样，你在婚前也是要守贞，对吧？那你在婚后也是要忠于你的伴侣，就是你的丈夫或者妻子，那这些都是我们不是单单加给这些同性吸引的人，否则他们会觉得很艰难。你刚才提到说缺乏资源等等，我其实知道在中国内地是有一些的大城市是有这样子的支持团体，如果他们愿意写信联络的话，那我们可以转介。我知道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免费的电子书，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成长的资源。
是的，哇，我特别的感恩刚刚傅博士这么一讲，我觉得我心头一个极深的一个担子，一个极重的担子，就觉得哇，现在我们拥有了傅博士的支持，我相信在即便是在境内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欢迎您写信到真爱住我家，正儿愿意将您和傅博士他刚刚所说的这一个资源有联系上，能够成为您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极大的帮助和陪伴。好，那下面的正儿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来请教傅博士，如果有人认为说干脆我就永久性解决我的这个性别的一个冲击，比如说我一直以来从小就特别喜欢做女生，那我能不能够干脆变性好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艺人，他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变性的手术，然后现在也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他变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是属于特立独行的，大部分人可能一方面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一方面呢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条路，但是对于信徒来讲，我们怎么看他这件事情，他到底是个医疗手段呢，还是说他其实是真的有违背到神的心意呢？我们该怎么看，从伦理学的角度还是从医学的角度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议题，我们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一个人他会到了这种跨性别的这种心理的挣扎，当然可能有一些人他是受了这种社会啊舆论啊这种推波助澜，特别在北美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不得了了，很多孩子从小是被往这个方向推的，只要他稍微说男生他想要穿粉红色的衣服，甚至说我今天想要穿裙子，老师说哦太棒了，我们一起来表扬你，你好勇敢，给他很多的对过度的一个称许，那把人往这个方向去引。但是也有些人他不变性他就过不下去，所以我再三再四的说，我想在基督徒的伦理来讲，生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要看重这个生命，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他如果不变性他就无宁死的，好比说女孩子他看到他的乳房他就会非常的厌憎，他就会觉得讨厌到他没有办法看镜子，他没有办法面对他有这样子的
第二性征。
嗯，我最近也听到一个心理医师他讲，他曾经辅导一个同性恋哈，他是跨性别者，跟他有3年之久的这种 counseling， 那这女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个心理医生，跟他谈话他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接受，但是他没有办法打消他那个跨性别的想法，所以3年以后他还是去做了切除2个乳房的手术。那当然对这个心理医生来讲这是一个遗憾，可是呢你在面对他不这样的做的话，他可能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要自杀了，因为他那个痛苦太大，所以你也只好容许他。我想这个时候呢，我们该说的该劝的都做了，就不要再拿起圣经来打人或者是杀人来审判他。好，那我想主也有很多的恩典对他们，因为我也看过这样的例子，就是变性以后神真的给他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变性以后就后悔了，后悔以后呢 他真的回转到神的面前。当然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关键性，我亲自碰过他一个我的姊妹，我说我如果只请问你一点，你为什么会从一个 transgender man 你变性成男性，然后你会再想要再变回来成为一个女性呢？他想了一秒钟就说，那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母亲先改变。这个姊妹叫做 Laura Perry， 她的故事我也用在我的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她的母亲，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家属团契来讲，她本人也邀请到我们团契来讲。她母亲就说，她女儿有一次跟妈妈说，她说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就 let go， 不要干预太多，你就让我们去走那个痛苦的历程。她说走完了以后，我们自己会觉得说我该回头了，我走太远，就像你说的，在那个性旷野里面流荡太久了。
Out of a far country。
对，然后母亲的改变让他对这个主的观点也整个都受到改变，然后他甚至跟他母亲说，你若是早一点放手，让我早一点经历这些，我可能更早一点回头。
是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把圣经当作一本来踏发人的
律法书。
律法书呀，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些的路。这个母亲学很大的功课，
是
他的身上给他这个十字架的功课，但是也给他很多有恩典的盼望。好，所以他们的书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见证也是非常的精彩呀。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孩子要变性的一位母亲，她其实就是受到了傅博士的那本书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激励，所以她对孩子的这个转变的态度，其实整个寻求医治、寻求变性手术的过程，其实也让他们家丰富的经历了神的恩典。那刚刚傅博士讲的时候，让我心里面有很深的触动，就是我想到浪子回头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位慈爱的天父，他并没有阻止，或者是甚至是用粗暴的方式断绝与他自己的那一个即将而且弃他而去的这个浪子，而是采取了一个从我们中国人父母的眼中看起来最窝囊最无力的一种方法，就 let go 了，就让他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很深地反映了上帝对人类的爱，就是一个Love suffers long， 就是那个很久忍耐的那个爱，爱到一定地步，他愿意和背叛的那个人一起 suffer， 一起痛苦。这个痛苦的经历，我觉得是测验我们是否真爱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说实在的，我想我们对孩子会简单粗暴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希望看见他们去经历那些我们知道不对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想要通过巴掌、通过鞭子让他们立刻回转。但是有谁会愿意说，好吧，孩子，你就要走那条路，那爸爸妈妈陪着你一起去经历那个死荫的幽谷。因为最终就像您刚刚分享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亲自的掌权来挽回一切。而且经历的事情，您刚分享这个 Laura 她讲的那句话，妈妈，如果你早放手，我可能早一点回头。哇，这个实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提醒。再一次谢谢傅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了我们丰盛的能量。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邀请傅博士有更深更多更美好的分享。再次谢谢您。
谢谢真儿姊妹，谢谢听众朋友，愿神祝福你们，
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